好，弟兄姊妹平安。
那我们请翻开啊，《圣经罗马书》在新约还是旧约？
新约。
啊，新约不错啊，我们班的水准不错。新约里面的第几卷书？
第。
没关系，我们来看新约。新约，你要搞懂新约有几卷书？3927嘛，哈、哦。旧约39，新约27，3927学过吗？哦，小学三年级大概都学过了啊、哦。好，在新约27卷书，如果我们把它稍微很粗略的把它分，大概分两大部分，一大部分叫历史书，新约有历史啊，那历史就讲述耶稣来到世上的一些行踪，四福音再来一个使徒行传，对不对？好，完了，对不对？四福音加使徒行传，那再过来是属于书信的部分。那书信的部分是神对教会的一个建造的心意啊，透过这些使徒们把神的心意写下来，针对教会应该怎么成长，还有教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来提出一些属灵的教导啊，所以分成书信。所以新约如果简单分这两大部分啊，第一个历史书，第二个书信类。那罗马书就是书信类的第一卷书，但请注意，如果按照书写的次序来看，它却不是第一卷哦。你知道新约的第一卷是什么书？书信类里面，保罗书信里面最早一封书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可见这个编排不是按照作者写出来的次序，乃是按照神启示的心意来做编排的。那罗马书要放在所有教会书信的第一卷，重不重要？太重要，有始有终，非常重要。所以第一卷书叫罗马书，最后一卷书叫什么书？启示录哦。所以这两卷书非常非常重要，但中间的重不重要？当然也很重要，因为每一封书信都是神给我们的情书。情书就叫你读得懂，读得感动，读到不忍释手，对不对？一读再读，读出神如何的恩典，如何的爱我们啊！所以罗马书放在这个地方很重要。那罗马书是保罗特别写给罗马教会的，他当时还没有去过罗马，写罗马书的时候是他最后一次要到耶路撒冷去，因为在他后来去耶路撒冷然后就被捕了，对不对？然后他很想去罗马，但是一直有拦阻。那正当他要往这一个耶路撒冷前往的时候，来到哥林多坚格里这个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也有姊妹叫做菲比的啊，他要到罗马去啊，然后他写了罗马书，然后交由这一位姊妹带过去。那不是刚好写的啦，他早就想写，因为圣灵给他感动。那我们知道圣经的每一卷书真正的作者是谁？神。真正作者是神，所以圣经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是神做的，透过不同的作者在不同的年代写下神的心意启示给我们啊，所以整本圣经都是神的启示，非常重要啊，一个观念。好，保罗要往耶路撒冷去，而罗马教会他很想去，却在另外一边。但是神这么奇妙，透过保罗到耶路撒冷，然后被捕，然后送到罗马去。哦，所以保罗去罗马是真的是神的一个安排啊！被捕然后送过去他很想去的地方啊！你后来想想，有时候我们想想啊，他怎么那么倒霉啊？我们人生里常常啊，我怎么那么倒霉？但是事后再往回头看，嗯，好奇妙哎。是不是有这种经历啊？有、哦、年纪像我的经历越多啊、哦，年轻人可能还不太清楚。我感谢主哈、哦， 像罗马书竟然年轻人来不得了啊！你年轻吗？
年轻，
年轻嘛，对不对？不要叫我们小看我们年老的，对不对？我们也很年轻啊，在主里 always 都很年轻。好，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呢？因为罗马教会是不是他所创立的？不是哎，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创立的。那是由谁创立的？我们都搞不太清楚，因为圣经没写，是一群好像没有什么名气的人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啊。然后最有名的，大概我们提到罗马教会，大概有谁？大概两个比较有名，他还是一对夫妇，对不对？谁啊？百居拉、雅居拉啊，反正都是拉啊，叫拉拉队啊。好，这个比较有名，对不对？他后来跟保罗一起做宣教，一起支搭帐篷之类的。哎，我们知道，但是其他人你可能都叫不出名字。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教会已经被建立了。很可能是五旬节的时候，当时不是很多乡谈吗？圣灵浇灌的时候，这些使徒们不是开始说方言吗？那个方言就是地方话嘛，啊，所以当时有人受了感动之后回去。就建立这个教会，谁建立的不知道，反正不是保罗所建立的。但是等一下我们去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保罗他说我一直想要传福音给你们。那请注意，他们得到福音了没有？如果没有得到福音怎么建立教会？可见他们信主了没有？信主了。保罗的罗马书是写给已经信主不是他建立的教会的信徒的一封信呢。那保罗一直讲说我要传福音给你们，那请注意怎么会这样子。保罗也曾经讲过，我不要在别人的根基上去做建造，有传过福音的地方我就不再去了，如果没有传过福音我去那个地方，因为我是传福音的嘛，对不对？但是这罗马已经有罗马教会在那里了，那保罗又说我不要在别人根基上去做建造，这不是有冲突吗？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保罗要传福音给罗马的教会，我们一听会很 confusing，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那我们来想想看，罗马教会算是一个外邦人外邦教会，对不对？是吧？很多外邦的信徒所聚集的教会，那当时在很多地方都是属于外邦教会，除了耶路撒冷总会，那是犹太人 的信徒嘛，那没有话讲。但是其他的地方都是属于所谓的外邦教会，外邦人信主之后建成教会，但是外邦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犹太人的背景的信徒啊，所以他们聚在一起。那聚在一起的时候，哎，本来是一个很好，因为大家接受福音了，那大家成为耶稣的门徒。但是这个犹太背景的这一些弟兄们，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他整个家族都在讲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都领受了摩西的律法，我们都行割礼，而且旧约里面一直在教导我们要做这个要行那一个，我们要守律法，对不对？啊，生命经二十八章上半节告诉我们呢，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神要祝福我们，对不对？很多很多的祝福。如果不遵守神的话，很多很多的咒诅。可见我们要好好遵行神的话，照神的话去做，然后我们就会蒙福，对不对？好像我们必须 do something， 然后 get something， 是不是这样子？结果现在耶稣来了，那耶稣说是神的儿子，他来了完成了救恩，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做一件事情叫什么？信，我相信耶稣是救主，然后我就得到恩典了。哦，这对他们讲很冲击很大，因为我那个背景，我以前是要苦苦的去守，这是律法，而现在你们竟然说不用律法，我只要相信耶稣那你就得救了。所以对他们讲他们很难接受，所以在当时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一个很大的阻力， 这个阻力不是来自于罗马政权的压迫，也不是来自于犹太教的压迫，当然那都是压迫，但比较起来那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拦阻来自于哪里？犹太信徒。这来自于教会内部，因为他们说你光信不够，你还要接受律法，你要行割礼。哦，所以是当时初代教会里面产生一个很大的冲击，本来欢喜快乐，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得救了，但是现在这些犹太信徒，而且是有名望的哦，不是没有名的哦，从耶路撒冷来那个有名望的教师，哎，他跟我讲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再行割礼，也就是说你要信主可以，你要先变为犹太人，你要先成为神的选民，你才有资格得救。哇，那这些外邦的信徒本来欢喜快乐，我得救了，现在又一个教导说不算，你要守律法，你要先行割礼，他们的信心就开始怎么样摆动了。这个也是保罗在很多书信里面特别提到的，特别提到的。你想想看嘛，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他如果上十字架说你们罪赦了，请问还需不需要再加上其他条件？不需要。但是现在这些人说需要，造成信徒的信心上摇摆了。怎么办？这个摇摆一下去，整个教会的根基就摇动了。啊，信神的儿子还不够，要行割礼，要守律法。所以保罗就要照写这一封书信很大的目的，讲明福音真理，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保罗说，我要到罗马教会里面去干什么？传福音。你要知道，这传福音不是传得救而已，是传真理，福音的真理，免得在信心上摇动。好，我们当知道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哎，你会清楚一点。好，我们现在开始来咯。好，有没有要睡着的啊？这一段要是没听到，你会后悔一辈子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还在那么信心摆动啊？我这样得救了吗？啊，很多信徒到现在还在犹豫啊！我信耶稣了，我现在真的得救了吗？我会上天堂吗？还在犹豫这样子。那我想请问你，你得救的目的只是罪得赦免吗？还是只为了上天堂而已？这个重不重要？你不要跟我讲不重要，那很重要，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我上天堂是要得永恒的荣耀。请注意哦，全备的救恩不但是你的罪得赦免，从今之后你不是罪人，你是义人了，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跟长子耶稣基督一同进到神永恒的荣耀里面去，这个才叫全备的救恩。全备的福音很重要哦。好，我们就开始来看罗马书。开始第一章第一节，我来读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封书信谁写的？保罗。保罗是谁？他首先标明自己的身份，我是耶稣基督的什么？仆人。你知道什么叫仆人吗？仆人叫做奴隶呀。我们现在讲仆人，仆人讲好容易，对不对？这边的仆人指的是奴隶。奴隶具有特征，什么特征？绝对服从，绝对顺从主人。主人你说一，我就一定说一，我不会再加 1.5 的，没有这回事。我没有自主权，我完全听话，这样了解吗？好，我服侍主人，我是不是就可以得奖赏？错了。什么是奴隶？你完全顺从，那叫做应该的。所以当你在外面工作很忙，回来很累的时候， 你不要说啊，我可以吃饭了，没有，谁吃饭？你要服侍主人吃饭。你不要说主人，我回来，我很辛苦，我赚了很多钱，你应该奖赏我。错了，如果你真正你是仆人的话，你懂自己身份的话，你就不会要求特别待遇。你了解了没有？保罗知道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主怎么说我怎么做，连我写罗马书都是出自于神的启示，了解吧？你看有时候保罗要去哪里，他很想去，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去了？因为耶稣不让他去。我很想做，但主人说不可以，我就只好怎么样，不做。有时候我不想做，主人说去做，你要不要做？你要去做，了解了没有？这才叫做仆人。神呼召你哭哭啼啼的，哦，不要，哎呀，太辛苦了，会危险，会死掉，哎，叫我去非洲宣教，去那边又没有厕所，与大地为伍，哦，受不了，去不去？去，为什么？你是仆人，你是使女，了解这意思没有？好，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一个，确定他的身份啊。好，奉召，奉召就是神，我蒙召我，而且特别给我一个吩咐，一个使命啊。我是奉召为使徒。什么叫使徒？使徒跟门徒有什么不一样？如果常常问你啊，有人常常问，什么叫基督徒？什么叫门徒？什么叫使徒？什么叫糊里糊涂？有人分不清楚，真的是糊里糊涂啊！什么是门徒？跟着耶稣啊，耶稣是我的师父啊，那叫做门徒。对，我怎么做？耶稣你怎么做？我怎么做？耶稣你怎么说？我怎么做？这叫做门徒，对不对？什么叫使徒？使徒是被差派的意思啊，差派，受谁的差派？圣灵受到主的差派，叫做使徒。很多人对这个保罗的使徒身份怀疑，对不对？所以他有些地方特别讲说，我就是使徒，因为我的使徒不是自封的，不是因为别人，不是借着人，也不是因着人，是谁呼召我的？神，耶稣亲自呼召我的。因为保罗当时还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为主大发热心了，对不对？认为跟随耶稣人都是坏蛋叛徒，对不对？所以他甚至拿了这一个文书啊，这个逮捕令啊，要去抓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狱里面鞭打他们。所以他往大马色的路上去，还记得吧？要去抓人的，结果被四面的大光一照。什么叫四面大光？你想想，一面光是什么样子？一面光一定有影子，有阴影，对不对？阴影是不好的，黑的嘛，对不对？属灵当然看了，四面光什么意思？毫无黑暗。你听过这个吗？四面光一照，毫无黑暗。整个保罗心思改变过来，他就问，他马上看不见了，主啊你是谁？哇，他第一个讲，主啊你是谁？这个能让我眼睛看不见，四面大光一照的，那一定是主。你是谁？耶稣怎么回答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哇，天哪，原来逼迫错人。保罗是个为主大发热心的人，所以他要逮捕这些所谓的还怎么一个自称神儿子的人。但是被神光照之后，他整个翻转过来，从此之后传耶稣。以前是在逼迫耶稣的人，现在传耶稣，生命是180度，不是360度哦，360度的回忆又冲到了来，180度完全相反，对不对？他为什么这样一个改变？因为他遇见主，遇见主的生命就180度。你遇见主了没有？真的吗？不一定，不一定。以赛亚在以赛亚书前六章，他没有遇见主。什么时候遇见主？他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是好王啊，在位52年啊，哇，国家富强，结果王死掉了， 他就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然后看到神的宝座设立在那里，王这个神的衣裳衣襟垂下，有没有？那一天他遇见主，生命不一样。很多基督徒也像以赛亚之前的样子，我敬拜神，我爱神，但是我没有遇见主。碰到事情的时候，他依然伤心，依然挫折，依然失败，但是他来到圣殿找主，找神。他遇见神的时候，神就说，谁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他马上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今天很多人神差遣的，不要差遣他比较好，那个人比较适合做牧人哦，那个比较适合传道人哦，啊，那个人适合去为主殉道啊，我不太适合。错了，当你遇见主，你生命会不一样，你的不一样。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保罗就是这样子，当他遇见主，生命就不再一样。神差遣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的使徒是亲自耶稣亲自差遣他的啊，所以当奉召为使徒，一个作用，一个特别的任务，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请注意哦，保罗一生当中不是只有传福音哦，他还干什么？他有没有建立教会？哦，有哎。他有没有门徒训练？有哎。他有没有圣经教导？有哎。有没有为人施洗？也有啊，不多，但是也有啊。所以你可以看保罗做了很多服事，但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服事是什么？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谁的？神给的福音。不是传黄牧师的福音啊，不是，很抱歉啊，我没有福音给你。好，那福音是什么？福音，神的福音其实就是基督的福音，因为所有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都是耶稣，都是基督哦，所以神的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好，这个福音是从神，是神从前借着送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是说，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当显明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福音的内容。你有发觉他说我传神的福音，然后下面在讲什么？全部在讲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好，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他说以前就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给你们说过的应许了。哦，旧约全部是应许，应许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旧约。所以福音不是耶稣上十字架才叫福音呢，不是耶稣为你死那一刹那才叫福音，不是。众先知啊，早就在众先知已经告诉你了，而且在创世以前神就预定。如果你读圣经的话，每一章你都可以读到什么是福音。创世纪第一章讲到什么？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跟样式造什么？造人。神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我要照我的形象，我们的形象一样是造人，干什么？让他活出神的样子来。神生的神的儿子应该像谁？像神，这是神的造人的目的。第二章讲到什么？第二章讲到生命树，神的儿子要吃什么？生命树得永生，但是你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神有说你不可以吃哦？吃的时候必定死，已经告诉你后果是什么，但是你可以选择。神没有把分别善恶树作为大篱笆把围起来让你进不去，没有。你可以选择吃生命树的果子，永远做神的儿子。你可以选择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遭受罪的审判。第三章讲到什么？当人类犯罪之后赶出伊甸园， 神不是为他们做的袍皮子有没有？给他们披在身上赶出去有没有？那个皮子代表什么？九根。那个皮哪里来的？从羊身上来的。羊是活的，预表神的儿子是被杀的神羔羊。你要披上羊皮，不是你做狼披羊皮那个意思，不是，乃是披在基督。你做不成神儿子，你亏缺神的荣耀嘛？本来你有神的样式，结果你选择犯罪，但是神用他的儿子来代替你赎罪。能了解意思没有？披上帮你遮羞，听过遮羞没有？遮羞费付过没有？最好不要。为什么遮羞？因为我有羞耻，我有罪。所以有一句话叫爱能遮掩许多罪。耶稣基督的爱，神的爱，十字架的爱，帮你遮罪了。我们现在称为义人，不是因为你好，你的本质是什么？罪人，对不对？如果你好好去看出埃及记，你会看到这外面的祭坛，外面铜祭坛铜好漂亮，但里面用什么做的？皂荚木。皂荚木所代表是罪人，罪人接受神的审判。哦，很有意思啊！算了，我们不要先讲他太多了哈，免得听得一塌糊涂啊！我很想听啊，一塌糊涂。以后如果上出埃及记，都会再听吧哈。嗯，好，继续往下看。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众先知不但神借着这么多每一章都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而用人他的很多先知来告诉我们，来告诉我们，那能听不听？听不听？哦，神跟我们讲了好多话，但是我们常常没有听呢，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最后会被掳到外邦去？不听的结果嘛。神要不要管教？小孩子讲一次两次，听不听？不听，啪，打屁股，对不对？打你的小屁屁，那真的要打，打的要不要狠？要狠，否则不回头就是不回头。为什么那么惨？为什么凄惨？被掳到巴比伦做亡国奴，被欺压七十年。为什么？不听话。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啊，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我们不听话，神就怎么样管教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哎，对不对？哦，被管教的时候高不高兴？有没有很高兴的？没有啦，你又不是被虐待狂的，你当然不会高兴。被管教的时候不高兴嘛，对不对？很忧伤嘛。但回过头来看，哎，好高兴呢，原来那是对我有益的，对不对？以色列被掳之后，等他们回来，从此不再拜偶像。哇，学到功课没有？学到了，很好。但是不拜偶像变成假冒为善，也不太好，所以这又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所以你看人真的很败坏。我们继续往下看，他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很奇怪耶，为什么不再往前推一点，叫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在罗马书特别讲到是大卫的后裔，他一个属灵的作用告诉你，大卫代表是什么？王啊，他是王的后代，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弥赛亚，他是执掌王权，告诉你这大卫的子孙。所以讲说亚伯兰的后裔跟大卫的后裔意思是不一样。亚伯兰的后裔是叫一个国度的观念，国度啊，因为神曾应许他赐给他一个什么大国，有没有还记得吧？然后我叫你的名为大，有没有？凡祝福你的我叫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有没有？创世纪十二章嘛，哦，好。但是讲到大卫，大卫之约是你的后代要有人坐在你的位置上做王啊，讲的是耶稣基督做王，那就是弥赛亚。 按照圣善的灵，很多人把它解释成圣灵，不是很正确。圣善的灵是用从那个属灵那个美好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说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当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显明神的儿子是用死里复活，他经过死里复活，死亡不能捆绑他。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神三番两次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的儿子，我所爱的，有没有？他受洗的时候，对不对？从约旦河上来之后，神这么说，在变相山上神也这么说，神说了两次够不够？够不够？神只要说一次就够了，为什么要说两次？他就是，他就是，人听不听？听听就算了，听听就算了，对不对？甚至他说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从那个美好灵性来看，他能够从死里复活，代表死无法拘禁赐生命的主。他从死里复活，这样一个大能，神用大能，死里复活的大能来证明他就是我的儿子，你还不信吗？你信了没有？啊，算了，信了，不然你就坐在这边干什么？所以你知道，哇，这是死里复活的生命呢，不得了，对不对？可见耶稣真的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哦，你看一开始就跟你，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儿子，他是神儿子，你要认识他的所事，他的所做，太重要。他是大卫的子孙，他做了什么？死里复活，为谁死？为罪人死。为谁活？为我们活。如果他已经死了，死了没有活，那算了，这个信仰就不要信了。为什么？他跟我们人一样嘛，死了就死了。如果被死亡所监禁的一位我们所说的救主，结果也不能从死里复活，一样要死的话，那我们信他干什么？信他最后结局也是什么？不过死嘛，对不对？而竟然可以死里复活，代表他是有死里复活大能的生命呢。哦，这才是真正的盼望。如果耶稣只是死没有复活，这个信仰也就完了。所以这很重要。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所事跟所作分得清楚吗？他是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借他，没有人到神那边去，有没有？他是生命的活水，他是世界的光，他是爱。这个叫做所事，了解吗？就是神的属性。那什么叫所作？他为你上十字架，从死里复活，这就做了。好，所以福音就神儿子的所事，神儿子的所作啊。好，再来，我们从他受的恩惠，并使徒的职分，我们都受他的恩惠，因为我们身份改变了，因为我们罪得赦免了，哎，我们得救了。好，这是恩惠，而且保罗说他有使徒的职分，哇，太重要了啊！就奉差遣，奉差遣干什么呢？叫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之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福音借着使徒来传，传给谁？很清楚哦，福音的范围马上告诉你，万国中。以前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说我们才是神的选民，其他的不是，对不对？但是神明明告诉他们，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有没有？代表你们全国上上下下所有的犹太人都是什么？祭司。请问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一个好像中间的人一样，他把神的祝福要送给别人。请问啊，全国都是祭司，要送给谁啊？岂不是万国万民吗？对不对？然后祭司一个职分，就是把万国万民带到神的面前去。但是犹太人他怎么样？我才是神的选民，你们通通不是。你懂这差别没有？ 神设立以色列人当祭司，祭司的国度目的是要把万国万民人带到神面前去。但是他们说，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是地狱的柴火，准备在地狱里面烧的啦，只有我们上天堂，你们通通死光光。哎，以色列人是这样的心态，所以他们不跟外邦人做生意，也不跟外邦人来往，是不是这样子？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信服真道，不愿一人沉沦。所以在这边讲到的是福音，神的儿子，他的心意是要让万国，很清楚，万国都为他的名可以信服真道，真道啊，所以非常非常重要。然后其中也有你这已经蒙召的罗马教会的人，很重要。然后再来继续想哦，再来祝福他们，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哇，这句话实在太棒了，你们是为神所爱的，你们要知道哈，我们都是为神所爱的，奉召做圣徒的人啊。你是不是圣徒？是不是？是啊，但是我不太好意思说哈。啊，圣徒啊，我好尊贵哦，我们圣徒品格好棒哦。因为中国人圣的观念就是道德超高水准的嘛，对不对？没有一点瑕疵，叫圣人嘛，对不对？但请注意，我们不是做圣人，我们做什么？圣徒。在基督教的里面，基督信仰里面，所谓的圣徒是指被分别出来的人，叫圣徒。了解了没有？我们是被神所拣选，跟世界人被分别出来的人。所以你是不是圣徒？
是，
我是圣徒，但是我希望有圣徒的样子。了解这意思吧？今天很多人为什么不敢承认，不太敢讲，因为没有活出那个生命来。哦，啊，你是圣徒啊，活出来怎么跟我差不多？那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啊，所以要有生活的好行为很重要。好，好，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你可以看到，平安跟恩惠的来源是哪里？神。父神耶稣基督是神，但是透过耶稣基督给你，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把天上的福带到人间来。好，好，第八节第一，哎，保罗书信有时候常常第一找到第一，你就想到第二，很抱歉都没有第二。保罗书信常常第一就没有第二，那个第一代表什么意思？首先，啊，首先告诉你，这样，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啊。好，代表很重要。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神。哎，首先说我感谢神，为什么？哎，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信德是什么？信德是信心啊。因为我听到了你的信心传遍整个罗马帝国，可见罗马教会的信心好不好？榜样出众，太好了。即使在罗马政府的逼迫之下，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为此我就欢喜快乐，为此我就感谢我的神，为你们感谢神。信心重不重要？重要，因为那是神所喜悦的，神所喜悦的一件事情啊！哎，他们已经这么有信心了，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哎，保罗跟这些人好像在地理位置上，好像在关系上很远呢，因为没有见过，他没去过，这不是他建立的教会。但是保罗在这边讲，我不住的为你们提名祷告，啊，常常提到你们，而且是不住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保罗那一个心，你看多么爱罗马教会。我只听到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我就不住的为你们感谢主，不住的为你们祷告。哇，这太重要了啊！我们是不是也常为一些你没见过的分堂在祷告啊？重不重要？重要，你要常常为他祷告。祷告是一个属灵征战，你们说我祷告完跟他有什么关系？我不祷告完他就算了，他就这样子啊，一下微笑祷告我就祷告好了。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哦，所以非常非常重要。不管你见过没见过，我们就为他祷告。你有为非洲教会在祷告吗？ 你有为蒙古的分堂在祷告吗？你有为各地的宣教士在祷告吗？哎，所以你祷告不完呢。如果你去想看，哎，有时候祷告两三句就没话讲了。但是你去看看，哇，好多好多要可以祷告的。我们可以为万国万民祷告。你有为川普总统祷告吗？气死他了！那个讲乱讲话，乱做错误的决定。哎呀，我本来以为减税就加税了，一天到晚骂他。但是圣经怎么告诉我们？所有权柄来自于神，所以第一又是讲第一，你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你是什么？不要忘了，回到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仆人不是我高兴我就祷告，不高兴我就不祷告。那个人我太讨厌他，我就咒诅他而说了。神怎么交代我们的？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阿们吗？阿们。所以你可以骂川普，你尽量骂没有关系，但是要为他什么？好祷告。阿们吗？好祷告。因为那是神说的，只有祷告当中让川普改变，其他也做得还不错了，他是真的可以兑现政见的一个美国总统啊！算了，不要再讲他太多啊，不然你以为我是川普派的，没有，我是很讨厌他。哎呦，怎么可以讲政治立场？好，继续往下看啊。他说我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可以照神的意识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保罗想不想去罗马？
想
去，他很想去，想去见见这一些信德传遍天下的信徒们。但是这边为什么没办法去？神没开路嘛，或者照神的旨意，或者他不敢肯定哦，对不对？神有没有叫我去？我很想去啊，但是神你准不准呢？我还在祷告。或者照神旨意，你看这个神没有开路，他很想去，他也没办法去。就像今天刘牧师这边在分享的，当时建堂委员会都说赶快建堂嘛，刘牧师说什么？我还没有得到神的话，我不敢建。直到神给他看到神开了，对不对？今天我们在分享这个东西，这叫做神的仆人，你了解了没有？不用觉得说哦，神啊，你的心一定是这样子，我去做了，我去冲了。但神的心有时候不是这样子，所以很重要，我有没有照神的旨意在做？我很想去，但是神还没有说我可以这样去。结果后来神怎么带他的？是他变成囚犯，然后被送到罗马去。哎呀，跟他讲的不完全不一样哎。但是最后有没有去？神的心意是要你去，但不是用你的方式，是用神的方式。哇，这太奇妙了哈！所以仆人听主人的吧。啊，再来，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你看保罗多想去，切切为你们祷告，我渴望，我恳求。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而很多人其他事情说，哦，属灵恩赐还可以分来分去的。我们讲恩赐会想到什么恩赐？说方言的恩赐啦，这一个治理的恩赐啦，对不对？啊，说这个预言啦，什么什么智慧的言语之事情，我们想到这个东西去了，对不对？把那个恩赐改成礼物好了。其实那些恩赐本来就是 gift， 来自于神的 gift 啊，那些礼物。讲到恩赐，你会觉得说：“哎呀，我有说方言的恩赐，所以我就分一点说方言的恩赐给你。”很容易把它搞成这个东西。错了，保罗不是在讲这个东西，他讲的是我有一个属灵的礼物要分给你们，请注意哦，不是送给你们哦。保罗没办法送的，因为谁才是真正礼物的主人？神。我有了，我有这个神给我的礼物。今天我按照神的旨意，我要把这些礼物分给你们。其实分给你们就是跟你们分享的意思，了解这意思没有？所以在读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误解说，哦，我有医治恩赐，所以我就把医治恩赐分给你们，不是那个东西。保罗在讲的乃是属灵的一个礼物。什么样的属灵礼物呢？你就看哦，这个礼物可以使你们坚固。什么东西要坚固？ 如果你刚刚听懂那个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罗马教会碰到什么问题，已经忘记了哈、哦，信仰上的动摇。因为到底我只要信耶稣就得救了呢，还是要由那些从耶路撒冷那有名望来传的？你必须要先守住律法，先行割礼，然后信耶稣才有效呢。信心就怎么样摆动。你这边看到没有，原来那个属灵的恩赐是什么？信心。信心可以坚固。我来跟你分享信心，在信心里面那个礼物来跟你们分享，你们就可以怎么样坚固。太重要，真理要是不能坚固的话就变歪理了，对不对？动摇了嘛。所以基督徒你信主之后还在怀疑，我到底能不能上天堂，我到底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哪一天要是怎么样，我是不是就变不得救了啊？圣灵会不会离开我，会不会让恐惧？如果你对真理不了解的话，信心不坚固的话，我们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神你还爱我吗？啊，神你还在吗？如果你碰到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我们常常在问这几个问题。但是耶稣怎么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隔绝基督跟我们的爱，有没有啊？既然讲都没有隔绝了，但是我信心动摇嘛？主你要爱我吗？这句话不叫废话吗？是不是？会不会离开？不会啊！圣灵不要离开我。现在还有人在求圣灵啊，求你不要离开我。开玩笑，大卫可以求，你不要求，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住在你里面，永远不离开你。谁说的？耶稣说的。除非他不是神的儿子。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说话怎么样都是真的。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有没有？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信吗？这个叫做信心。你信心坚固，你就不会说圣灵不要离开我。如果你信心坚固，耶稣你怎么说我全部相信，不管我怎么样，圣灵永远住在我里面，因为这是你说的。阿们吗？不管怎么样，即使我跌倒了，耶稣你依然爱我。谁说的？耶稣说的。阿们吗？那你还怕什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随便说说的。股票涨的时候，哦，耶和华你果然是我的牧者。股票大跌呢？主啊，你怎么不爱我？别人都涨，只有我跌。你会不会开始埋怨？那就是信心动摇，对吗？对，我们多少时候根据环境来决定我们的信仰，对不对？如果是的话，读了罗马书，你就要信心怎么样？坚固，背下来啊，太重要，信心坚固啊。继续往下看啊。因你与我们啊，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有没有？其实罗马书在讲信心啊，然后你会发觉前面已经讲说你们的信德怎么样，传遍天下了，好不好？很好，但是我来跟你分享信心，可见你们的信心到底是不是真的坚固呢？不是，你们的信心真的很好的。但是今天会动摇，就代表你们对福音的内容还不够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信心会摇动。所以我来罗马教会跟你们传福音，传的是福音的真理，让你们明白真理之后，信心就可以坚固。所以你看得清楚了，保罗在告诉我为什么要写这个罗马书。好，继续往下看啊、哦。然后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为什么要安慰？什么时候你需要安慰？什么时候？就是你需要安慰的时候。为什么你需要安慰？因为你遇到一些事情嘛，让你垂头丧气嘛，让你伤心嘛，对不对？让你绝望嘛， 这个时候你要怎样安慰？什么叫安慰才是有力的安慰？信心里面，信心坚固。当你信心坚固的时候，你就可以面对那个难处，因为我得安慰了，得安慰才会有力量。好，继续往下看，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请注意哦，得这些果子不是讲你得到福音那个果子哦，不是，因为你们都已经得到这个果子，乃是要得到那个信心的果子啊！我很想去，我屡次啊，不是一次两次啊！我不愿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特别要你们怎么样知道啊？你不想知道都不行，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叫做我不得不啊！我这个不愿意你们不知道啊！我好几次都想到你们那边去。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一样，只是到如今仍然有阻隔，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什么。神的使徒要做一件事，一直要去，一直有阻隔，你就发现这是一个属灵征战。如果有属灵征战，感谢主，代表你做得不错，引起撒旦对你的喜好，哎，不错，对不对？如果你怎么做都没有拦阻，一方面是神特别祝福，再一方面可能你做的期待无比，连撒旦都懒得理你。哎呀，这个根本不是对手啊，他也懒得来欺负你啊，你不值得欺负。你知道被对手看成不值得欺负，那什么感觉？那真的是糟透了啊！所以你看保罗为什么那么大的拦阻？因为他做的是大事啊。所以那个拦阻就大啊！好，他说，无论希腊、希利尼人，或者是化外人、坏报，其实像希利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保罗传福音，就好像亏欠别人，我欠别人。他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人哦。有些人是无耻的人哦，欠越多债，我越高兴，我不还。有没有那种人？有欠债不还的人很多。但是保罗是欠债非得返还那种人，我也是那种，我欠人家债就是浑身不舒服，我老是就觉得好像欠人家什么东西，你会吗？哦，不要欠债哦，宁愿别人欠你钱，你不要欠别人钱。哦，很多人跟黄牧师借钱，哎呀，我孩子买电脑，我刚好没钱了，先借一下，什么时候还？我都不好意思讲，结果三年过去还没还。如果你听到，麻烦哦，该缓的还是要缓一下。开玩笑啊，来，我继续往下看哈。保罗传福音，就好像他欠人债，非还不可。那种感觉，那种急迫感，我赶快还给你啊，那种感觉啊，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传给罗马教会这些信徒们。可见他传的福音不是那只是得救那个福音而已，不是，乃是福音的真理。除非你认识真理，否则你信心是会摇动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要来，那个迫切就是我好像欠债一样，欠你们的债。一方面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特派传神的福音，这是一个使命，使命必达，还没有达到，我就是好像欠债一样啊，很不舒服。再来，哇，十六节好像很多人都读到这个经文哦，都很会背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可见很多人以福音为耻哦，对吧？如果你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跟人家传福音都觉得好像怪怪的？不敢去传，为什么？你就怕我传的东西不够好。如果这个东西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推销员吗？什么叫做最好的推销员？最好的推销员就是把烂东西推销卖给别人，对不对？老板就是要这样的人。我的产品明明就有八分，但是你给我给把我说到十二分。太完美了，世界上要缺少这个东西，你这简直你就不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推销人对不对？推销员嘛，不好的东西 你要卖出去，这是最好推销员。但是如果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需不需要一个非常棒的推销员来推销它？不需要。不是只有保罗可以传福音，你我都可以怎么样传福音。如果你真的认为我的福音好到不得了，对不对？那你怕什么？不好意思啊，被拒绝啊。你要说你的福音，我说不出来。很多人传福音是怕被人家问你的福音到底有什么，不知道。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然后不信呢下地狱，那我下地狱去好了。你说不出一个所以然。什么是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上那么久，人家不晓得什么叫福音吗？福音是什么？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不要讲说信耶稣啊，你要上天堂，好像上天堂是你得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术语一样。有人跟人家辩福音辩不过人家，下地狱去好了。你传福音的目的干什么？我要你得永生，好东西要给你嘛。但是人家不信的时候，你就咒诅别人下地狱去好了，是什么心态？因为你生气了嘛，对不对？啊，下地狱去好了。所以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的是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保罗他传福音耶，但是很多人说他是搅动天下的人耶，他是发疯的人耶。啊，你怎么可以传这样的福音呢？你怎么可以传跟这个外邦的弟兄说你只要信耶稣就好了？你忘了吗？要先行割礼啊，你是搅乱我们整个次序的人啊。保罗因为要传真正的福音遭受多大的难处，但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今天除非你真的知道我所信的我所传的是什么，否则你很难以我不以福音为耻，很难。阿们吗？所以弟兄姊妹啊，读神的话要非常认真。好，再提醒大家一次，他说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我们的神是有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人。你信了你就经历神的大能，你不信好可惜哦。哇，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你要把它记下来，而且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传福音是要让你能够得救，不是做业绩。我每次讲到这个的时候，我都讲到这个挪亚。挪亚传福音传了多少年？
120年。
多少人信主？连自己加起来八个人了、啊，你就说哇，120人才八个，哇，这个效率太低了。但是我每次我觉得哇，挪亚实在太伟大了，传了120年，没有人相信他继续传，哇，这个实在不得了，能够持续120年传到洪水来为止。虽然外面没有人信，他全家信主，你们看到？今天我们传福音，好一传啊，外面还信了很多人。但是我家里信了几个？没有哎、欸，你比得过挪亚吗？我比不过。我跟我家人传，我妈信主了，我的哥哥快要信主，大哥，我的二哥没有，我妹妹没有，依然回去拜土地公。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什么相信的人，要不要灰心？不要灰心，继续传。挪亚120年都没有灰心，你灰心那个什么呢？阿门吗？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既然是大能，你怎么会灰心呢？是不是？好，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先是如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你会看到神做事有次序，但最后怎样？一切相信的人。福音先传，犹太人先， 再来新义人审判呢，同样的原则，神做事的原则都是先犹太人后希利尼人，希利尼人指的就是外邦人，包含我们在内，了解这意思没有？好，但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是全部，只是工作有次序。好，因为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是神的义？我这牵涉到一个核心的问题的，神的义。然后神的义，义就是一个靶，射箭那个靶，靶心，把箭射在靶心，叫做义。了解这意思哈？神的义，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神的义？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那神的义彰显出来就应该是什么？审判嘛，人犯罪审判，那罪有应得，对不对？所以神必定要追讨罪人的罪，这叫做神的义，对不对？了解了？神是公义的神，世人都犯了罪不悔改，神的罪就追讨，阿们吗？这个叫做神的义。但如果神的义施展下来，而一个义人都没有，诗篇不是这样讲吗？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那如果按照这个义的这样一个追讨，罪的追讨下去，请问有谁可以存留下来？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所以神审判下来见光死，对吧？好，神，你不是很多应许给以色列人吗？如果大家都罪的追讨，结果带来的是主你的应许通通不实现，这怎么叫做义呢？所以神碰到一个两难的，审判是神的义，但是神的应许因为你审判就变成不义。那到底追讨还是不追讨？如果不追讨，那一定是不义，对不对？那代表追讨罪也是不义，不追讨罪也是不义，怎么办？哇，神的智慧何其难测，对不对？哇，神智慧，神的智慧是这样，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哇，等一下会讲。神就在这样一个追讨的里面有一个法外施恩的恩典出来，那就是借着他的儿子来代赎罪。要不要追讨？追讨。但是要不要给恩典？给。十字架是一个罪的追讨，所以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有三个小时神掩面不看他，对不对？天就乌漆抹黑的。为什么？因为承担世人所有的罪，神对罪的追讨一点都不留情，因为那是义。阿们吗？但是因为他儿子代替所有人罪，所以其他人罪就怎么样？赦免了。这是不是神的义恩典？所以你看神的方法实在是太奇妙了，奇妙到你都很难想象。所以这边讲说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了，如果没有福音的话，神就是不义，对不对？但是神借着福音，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完成了神对罪的一个追讨，也完成了神那个赦免的恩典出来的。哇，这个实在是太奇妙了。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这念什么都听着。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如经上所记的，义人必因信得生。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特别提到这两句话，太重要，很经典啊，不是很经典，很重要了啊。这义是神的义哦，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念起来很顺，对不对？本于信就是说，你怎么可以得到神的义？义神要给我们，对不对？但我们怎么去领受？一定要本于什么？信。我用信心相信，以至于信又什么？这个信 不要停留在那个阶段，你的信必须要怎么样，不断的坚持下去，真信的意思。信耶稣了没有？信了，过两天不信了，有没有信心摇动的？我爱主，我信了，我接受耶稣成我个人救主，结果环境一来，我不要信了，有没有这种信心摇动的？有。为什么？因为你本于信，有没有以至于信？没有啊。本于信，以至于信，在告诉我们，在信心的基础上面继续的信下去，直到见主面，坚持到底的信。这样了解了没有？哈巴古书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很有意思耶。他讲义人因信得生，照理说应该是什么人因信得生？罪人。不错，你们看出来了，罪人才要因信得生嘛。罪人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我就得生命嘛，得永生，不是这个意思吗？但他讲的是什么人？义人。为什么你以前读都觉得很顺啊，就这样读过去啊？代表什么？义人代表他已经怎么样？信了，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要得那个真正的永恒生命，还要怎么样？信，一直把它信下去，信到底，信心坚固。你看到没有？义人因信得生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讲罪人得生啊，不是、啊，他讲义人。哦，这句话太有意思，你要想神的话。实在太美了哦！义人必因信得生，你要把它画下来。这个在旧约神就告诉你，义人要因信得生。然后继续往下看啊，原来神的愤怒，接下来他告诉我们，神眼中的人，人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啊，第十八节。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哦，原来神在天上生气、愤怒。我还想说，神如果愤怒的话，就把他怎么样，施行公义审判不就结束了吗？你有没有发觉神有没有办法马上施行公义结束审判？可不可以？可以啊。但是你们这样做没有，他天上他还生气。你们这些人啊，实际上是什么人？不虔不义。他后面解释什么叫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对不对？一切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什么叫不虔？不虔跟不义是两件事哦。不虔，不虔是心理，我不承认神。不虔，那个虔是 Godless， 就是 Godly， 就是把神当作神。当你心中无神，不承认神的时候，眼中就无人。听过这句话吗？心中无神，眼中无人，自高自大，高抬自己，就出来了。好，里面不虔是里面的心，表现在外面的叫做不义。刚刚讲义射中靶心，不义就是没有射中靶心，不照神的样式活在世上，叫做不义。不义就是不讨神喜悦的意思，要了解这意思吧。好，义人就应该有什么义行，了解吧。 好，你现在往下看哦。他说那些人啊，就是不行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神是不是乐意向人来启示他自己？神很乐意让你知道，原来真的有神，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明明可知代表你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虽然你没有看见神，神是灵嘛，对不对？神是灵哦，千万不要讲神是个灵哦。中文讲神是个灵，这是不对的，要讲神是灵。因为你们要算个的话，一个录音机，一个人代表他是一个血肉的东西，是一个物质的东西。神是灵，这样了解吧？ 英文就没有问题了、哦、但是中文会把它加个，好像念起来比较顺，不是为了你念的顺不顺、啊、而是要你念的对不对、啊哦、所以下次不要讲啊，神是个灵、哦、你要算一个两个，神是灵、哦、了解哦。好，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所造之物就能叫人无可推诿。哇，四季分明，对不对？春夏秋冬有时令，地球偏转 23.5 度，有没有？怎么那么刚好？为什么会再多偏一点点？多偏一点点人就完蛋了。哦，地球跟太阳的距离刚刚好，不会把你烧死，也不会把你冻死，刚刚好。那有人说巧合，巧合真的啊？人怎么造成这个样子？刚刚好。有人说碰撞嘛，因为生物学说刚开始就是压汤理论嘛。哦，雷电啊，各样的环境，然后就造成有机体啊。这个有机体单细胞生物碰过来碰过去变多细胞生物，多细胞生物碰过来碰过去碰出一个人来。开玩笑，叫天方夜谭。哎，抱歉，我是学生物的哈、哦。刚刚那个理论叫做压汤理论 ，duck soup。煮一碗高汤，然后碰一碰，碰个几百万年，碰出一个人出来，你相信吗？开玩笑，你现在有一只手表，你拿什么拆开来，然后就放到篮子里面，你把它摇摇摇摇几百年之后，请问它编织出手表出来，可能吗？不可能。啊，如果你说啊，我们是猴子变来的，很抱歉，你把你的祖先关在动物园里面，然后你还买门票去看它，啊，我来看你了啊。你看多可笑啊，多可笑。神启示，神乐意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浅，请注意哦，讲我们就是我们一切的人都是这样子，明明知道神，但是不把他当作神，不承认他是神，或者是21节哦，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烂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把神，因为你心里不承认神嘛，不承认神有两种哦，不把神当神有两种，第一个我不承认，明明有。我把它当作没有一种信息，我看见了我当作没看见，我知道我当作不知道，否认它。第二种情形是代替它，我用别的来代替神，禽兽，对不对？然后把龙当作神，把什么东西当作它，对不对？然后就开始拜偶像，把一个木头雕出来的东西说它是神，是不是很多人就开始拜偶像呢？啊，所以两种情形嘛。那你不请的时候有两种反应啊。第一个不承认他，不把他当作神，就是你明明知道神却否认他；第二种用别的事物来代替他。但诗篇告诉我们，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因为你拜错了，你拜错了，而且你是污蔑的神。啊，所以因为人这样子，所以神就任凭他们。什么叫任凭？任凭也感觉啊，不管你，我管不了你。其实神管不了人吗？不是啊，神私刑审判全部解决，从头来来就可以了。神有没有这个能力？有。挪亚方舟时代不是神做了这样事，有没有？但是后来他说，我不再用洪水来灭你，但是要用什么烈火，第二次审判那就是硫磺火湖烈火，哇，那是很严重的、哦、啊！所以你现在不用洪水，不用怕下大雨的时候，你不用怕，因为神给你什么彩虹，天上为记。但是现在很多人把彩虹，不敢讲彩虹、哦、彩虹啊、哦、那 gay 啊，那同性恋，开玩笑，别人拿去用我就不敢用，你只要讲彩虹哦，你就是什么色彩，开玩笑，彩虹是神给我们立约的一个记号，但仇敌就是用这个方式在攻击你。莲花哦，不可以啊，莲花是佛教，所以你家里不能有莲花，是吗？种莲花哦，罪大恶极，基督徒不能有莲花，这样子啊。圣经里面讲到龙， 不行耶，所以把圣经里面龙通都挖掉。你有没有看过这种事？有些基督徒就龙不可以把它涂掉，眼不见为净啊。你住在九龙怎么办？惨了，我都住在九龙，柱子也没办法改，你涂掉它还是九龙。不要这种心态，字句叫人死，对不对？听过吧？精义叫人活，有没有？所以你要活出那个真正的是什么，不要 外面那种东西来瑕疵你、哦、任凭是神跟你有理讲不清了、啊。你听过秀才遇到兵没有？我怎么跟你讲？有，我告诉你有。你说没有，这我是神啊，你不是神，你是猪跟狗。了解这意思吧？指鹿为马，你听过指鹿为马的故事没？明明是鹿，你说那是马，跟你辩了老半天没有用。今天神说我启示给你是神，真的有神，你说那不是神啊，那是其他的，你故意嘛？所以神就任凭，请注意哦，这是恩典哦，是恩典哦。如果公义审判出来，全部死，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神任凭的时候，就是一个恩典，给你干什么？悔改的机会。请注意哦，神的审判为什么还没来？因为还在等。神愿意万人都得救幸福真道，不愿一人怎么样沉沦，有没有？只要有一个人还在沉沦，神怎么样？那个审判就 hold 住。那 hold 住不是不审判哦，神在积蓄他的愤怒，到了神的时刻的时候，审判的时刻下来怎么样？就是审判，没有怜悯了。了解这意思没有？啊，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哦，我们时间关系，我们要快一点了、哦、好，等，来，我们看一下哈、哦。哎，在25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成虚谎，去敬拜那个受造之物，不去敬奉那一位造物的主。然后保罗心马上回过来，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你有没有看看？当保罗讲到这个字的时候，他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告诉你们，不要任凭了、啊，不要让你的神的任凭在你身上，赶快悔改吧！神乃是可以称颂，直到永远。然后再来，我们来看哦，继续往下看哦。啊，再来就讲同性恋，我们也很勇敢地讲同性恋啊。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这样，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神祝福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男人跟女人之间的情欲是正常的，了解吧？人如果没有情欲叫绝子绝孙，了解这意思吧？神给人有欲望是给你去享受，是给你去传宗接代，是一个享受，而且是一个在神的祝福里面的，对不对？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有人就把它反过来，叫顺性的情欲是神给的，但是他们却要逞着自己抵挡真理，就把顺性的用处、顺性的情欲变成逆性的情欲，所以男跟男就行可羞耻的事情。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你要尊重我选择爱的对象，岂不是现今的潮流吗？所以我们要尊重，其实基督徒很多尊重他们，请注意，你尊重他们，那就看跟真理合不合。现在特别是年轻的，甚至我们下一代，他们都很尊重同性恋。为什么？因为他们喊出来的口号太好了。你要尊重他的选择，现在你要尊重他对自己性别的认同。他明明生理是男的，但是心里是女的，你就要讲他是什么？这造成很大的问题。听说现在不能用 he 哦，用 she， 你要第三性要累，你不晓得哦，没听过哦，真的哈、哦。因为这是发生在清美师母那个学校，他们人事特别就给他们一封信，因为有一个老师啊，那个那学校我不能讲哦，你也不要去问好吧。一个来是女的，但是都不要称她做 her， 也不要称她做 she， 要称她做 they， T H E Y。第三性 ，OK，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啊，所以现在一大堆问题，这叫做逆性的情欲，所以就在他们身上有这样一个妄为当得的报应。同性恋带来一种病，可能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艾滋病，艾滋病嘛 ，S 嘛，对不对？我跟你讲，艾滋病啊，是在非洲草原上那些猴子身上很容易的一种病。那种病相当于人类的伤风感冒，像疱疹一样，会不会致命？不会。而为什么逃到人的身上来？为什么猴子上的病为什么跑到人身上来？人兽发生关系。传染，男跟男行可修饰，为什么男女的不会，男跟男就会，女跟女就会？妄得，妄为当得的报应，所以小心哦。那请注意哦，我们对同性恋患者的态度是什么？教会对同性恋患者的，哎，这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人，我们态度是什么？神爱世人，听过这句话吗？那请问同性恋者是不是人？神爱不爱他们？我们先要讲清楚，神爱这个人，不管他犯了什么罪，神都爱，但神恨恶那个罪。你分得讲清楚吗？同性恋可不可以到教会里面来？可以，可以，但是神恨恶那个罪，分清楚了吗？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五分钟要把它讲到第二章哦。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好，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各样的不义，因为不虔就带来不义，对不对？前面讲不虔，不虔就是不把神当神了，用别人代替神。好，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简单讲就自己要当神嘛，就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有没有？你们吃的时候眼睛就怎么样，亮的，就能够分别善恶，这就是人嘛。人犯罪之后，我有我的标准，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的眼睛就明亮了，我就专门看到你的不对。问题就来了，行不合理的事，下面就讲了很多咯。不义的有什么啊？邪恶、贪婪、恶毒等等，你麻烦你去看一下哈。好，这个我就不讲了哈，请看32节。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是当时的，他们也知道，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而且喜欢别人去行。哎，你看到法律哈，有没有说你杀人的一定会判死刑，或者 抓去关这个判无期徒刑，有没有？有没有知道？知不知道这个法律？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啊，我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有人还会去杀人，犯那个谋杀罪？为什么？明明知道却自己去做，做了之后还要找别人一起做，为什么？大家有伴，对不对？有福同享嘛，有难怎么样，我们一起当嘛，对不对？不但自己做，而且喜欢别人去做，这就是神在看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就是这样子，当你心中不虔，带来就是不义的结果，世人都犯了罪。哦，这是很严重的哦。而且如果神救察起来，没有一个可以逃脱那个神。好，这第一章在告诉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第一章在告诉我们，福音是什么？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儿子。福音是要 让神的义可以彰显出来。所以他首先告诉你，所有的人都犯了罪。哇，这犹太人看了之后心里很舒服。哎，为什么？他讲的世人是什么人？外邦人。所以第二章紧接着保罗没有放过犹太人，他继续讲到犹太人的罪。我们看第二章，很快的把它看一下。他说你这论断的人，那个你指的是谁？犹太人。你怎么知道？那就看十七节，十七节说你称为犹太人，有没有？所以第二章是写给犹太人看，因为犹太人看到一直点头一直对，哦，对嘛，你们拜偶像我不拜偶像嘛，对不对？啊，你们去做那不虔不义的事情，啊，我不是嘛，你不虔，而我敬拜神啊，我爱神啊，我做出来都是义的。你看祷告我也祷告啊，啊，奉献我也奉献啊，啊，好事我也做啊，对不对？我进神的时候脸还涂白粉啊，对不对？啊，这不是耶稣在骂法利赛人吗？哎，你这个要显得苍白一点哦。哦，进食祷告进了三天，哦，脸涂白白的，哦，好苍白哦。那祷告在哪里祷告？十字路口嘛。为什么十字路口？啊，大家看得到嘛。这个就是犹太人的问题，表面很虔诚，内里一点都不是那个样子。这个，就是不虔，不虔的人行出来当然就是不义。了解这意思吧？那我们看他怎么骂，啊，不，怎么提醒他们啊？来，论断，这边讲论断人，请注意哦，论断跟提醒是不一样哦，论断跟劝勉是不一样。论断是什么意思？论断不仅仅说你对他不对，不是这个意思而已。论断就像审判官一样，而且他心中已经有决定的一个定案，你是有罪。我站在高高的地方讲啊，你犯这个罪啊，你犯那个罪，这个叫做论断。劝勉不是这样子，劝勉来是说你是不好，你是做的不太好，但是我希望你变好。论断是我知道你不好，我就是要定你的罪，你死定了，这叫论断。所以你去一个弟兄家开个面店，你去试试看看，他请你吃，他看好不好，你吃的时候实在是很不好，心里又开始担心，我如果说不好，是不论断他吗？会不会我们心里就很挣扎？那是因为对真理不太了解。如果我吃的真的很不好吃，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去劝勉他啊，你这个是太咸了，你味道好像加的不太够，是不是可以做改善，这样你生意才会好起来吗？还是我吃的不好吃，我从此不要来，然后让你倒店？你懂这意思吧？我应该给你一些劝勉，我应该给你一些建议，这不叫做论断。分清楚了哈。所以每次讲啊，你不要论断人啊，我希望他好嘛，我心里是要他好嘛，对不对？但是你的用语上你就要温柔，不要指责啊，你这不对啊，太咸了，这谁能吃呢？死人才吃你的东西。你会被轰出去，从此不跟你来往，对不对？啊，你要温柔的口吻去劝勉他，给他建议。他说你这论断人，犹太人，他讲犹太人啊，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为什么？因为你自己说别人，自己所做的跟别人一模一样，那你怎么去论断别人呢？你怎么去定罪别人呢？啊，所以第二节后面，今天神只有神能够做审判的工作。神审判的工作两个要素，他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按照真理审判他。第一个，神审判人按照什么？真理。真理。第二个，审判的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应人。今天神不是看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来做审判，不是，神乃是按照这个人怎么活，有没有活出真理来做审判的标准。了解了吗？如果用审判来审理，不管你是不是犹太人，你犹太人也好，外邦人也好，原则一模一样。你怎么行，有没有行出真理来，神用这个来审判。所以犹太人一看不对劲了，原来我第一章在笑的那些人就是我啊，因为我也是，我虽然外面很虔诚，但实际上我也不把神当神。有没有？耶稣曾说，这些百姓用嘴唇敬拜我，心却远离我啊，有没有？ 神看的不是外面那个敬拜，神看的乃是内心那一个是不是真心的。所以耶稣常骂他们，哎呀，你们这个外面坟墓好漂亮，里面是烂骨头。耶稣骂过这种话，假冒为善。所以原来犹太人也被牵在世人当中，所以他们就翻脸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来，我们往下看哈，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更不能朽坏之福，神就以永生报答他们。恒心行善，恒心行善，那就是义人的行为咯。行善不是做好事而已，行善是行神喜悦的事，要行善。恒心行善就是不是做一件，而是一直一直的做，然后去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的，那个福就是永生之福啊。哦，那这些人神就用永生来报答他们。那是结党不顺从真理的，然后反顺从不义的，这些就是落入神的审判嘛，对不对？好，第十节，神把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后是希腊人。因为啊，这句话真的讲到说常常在用，以上提醒自己，因为神不偏待人，要不要背下来？神不偏待人，不管你是什么人，神审判的时候标准是什么？一样的。神报答你的时候原则一样的，神审判的时候原则也是什么样？一模一样。因为他是神，不会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哎，给你多两碗饭吧。出埃及会不会发生这种问题吗？吃饭的时候出问题嘛，对不对？哎呀，你又讲讲我们这个家乡话的啊，你是犹太人，我菜多给你两根鸡腿。那一个不是讲我们犹太人讲的话，讲那个希利尼话，听都听不懂的，看有没有鸡骨头啊，给你两根。所以当时出在教会吃饭就出问题嘛，对不对？教会要分裂，有没有还记得吧？所以才告到使徒那边去嘛。最后使徒说什么？哎呀，这种事不要找我们使徒，对不对？我们要专心祈祷传道，对不对？所以就设立了七个执事管饭食。管饭食重不重要？教会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吃饭。出来教会不是这样子吗？吃饭太重要了。七个执事要什么条件？第一个条件被圣灵充满。天哪，哦，所以你要做给饭的，哦，圣灵充满，教外有好名声，哇，不得了，生活要有好见证，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开玩笑，要那么容易？在主里岂有难成的事？任何一个服事，今天你当招待的，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好名声。阿门。今天你在教会刷马桶的，你要被圣灵充满，你要有好名声。阿门吗？阿门吗？彼此互勉好不好？你不要以为当敬拜团才要被圣灵充满，任何服事都是圣工。听过圣工没有？属神的工作叫圣工，了解了哈？被分别出来的工作，我们叫圣徒，对不对？我们被分别出来，圣工就是这个工作是属于神的，了解了哈？好，我们先上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还有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真的都是恩典。如果神你的公义彰显，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在你面前。但如今借着主你的爱，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站在这样一个福音恩典的地位。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要因信得胜。主，让我们对你的真理不含糊，对你的话语不随便，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信心坚固。奉你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一位，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